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神呼召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无论有多少虚假的声音，无论有多少虚假的人，神赐给我们的话都是信实可靠的，这是神的应许。
无尽恩典是蔡伯恩博士的圣经教导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蔡博士，今天您要带领我们学习生命记是吗？
是的，我们通常认为旧约圣经没有圣诞故事，其实是有的。旧约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做了预备，记录了许多预表耶稣降临的事件。摩西甚至成为基督的预表。回想起来，颁布律法实践的摩西其实是基督的预表，因为神使用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也许你不知道，耶稣这个词的意思是拯救，摩西是拯救者，耶稣的名字也意味着拯救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神信实的应许和预知。
是的，这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博士他所主讲的信息，圣诞节的摩西。
申命记18:15-22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正如你在何利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，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事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你心里若说，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最新的科学研究还原了艾滋病毒的历史。在1908年遥远的喀麦隆丛林，那里远离城市和高速公路以及现代文明，一个猎人杀死了一头黑猩猩做食物。在野外屠宰黑猩猩的时候，这个猎人不小心割伤了自己，黑猩猩的血液跟猎人的血液混合在一起，病毒感染了猎人，猎人被感染的病毒就是艾滋病毒。到目前为止，艾滋病已经导致了4000万人的死亡，另外还有4000万人被感染。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这样一个偶然的、微不足道的事件导致了沉痛的悲剧和邪恶。我们看到一件小事情带来了病毒的肆虐和伤害。当然也可能小事情有正面的影响和意义。那些微小的、微不足道的、偏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可能看不到有什么意义。但事实上，神可以使用这些事情。 几千年来，神用那些不起眼的事情拯救了无数人的灵魂。这段经文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：摩西提醒神的子民，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会有重大的意义，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在我们刚刚阅读的《申命记》里，摩西正在给民众写信，要教导他们一些道理。神正在给以色列民第二次的机会。当时神的子民在哪里呢？他们在约旦河岸上的营地里，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了。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久，40年前神透过摩西把上一代的人从被法老奴役的境地中拯救释放出来。现在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产生了更大的神迹，历史进入了救赎的第二个阶段。你知道摩西的故事，当时以色列人因为饥荒进入了埃及地，他们下到埃及后兴旺起来，成为威胁法老统治的奴隶。法老为了消除以色列人潜在的威胁，命令杀死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。摩西的母亲把他放在篮子里，飘在尼罗河上，希望有人救他。偶然的是，法老的女儿在芦苇中发现了装着摩西的篮子，并且收养了他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藏在那里，看见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摩西。米利暗就对法老的女儿说，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奶孩子。于是看似偶然的，摩西的母亲把这个孩子养在了法老的家里。偶然的，这个特别的孩子长大了，成为以色列人的统治者和救赎者。这看似偶然，却不是偶然，而是出于神的设计。在尼罗河里哭泣的小婴孩，开启了神救赎以色列的过程。现在这个过程似乎快完成了，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。在约旦河边的营地，他们派出了探子进入应许之地。探子回来说，哇，这里真是一片伟大的土地啊，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真是太棒了。那里的葡萄看起来像柚子那么大，真是肥沃的土地。但只有一个小问题，那里的人也真的很高大，我们站在他们旁边看起来就像蚱蜢一样。神的子民因为害怕，不愿听从摩西所传达的神的话语，他们在沙漠中背逆神，转回去飘荡了40年。现在他们又回来了，摩西向他们讲道，回顾了历史。实际上申命记大部分章节都传递了这样的资讯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我们回来了，神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但还是有一个小问题，摩西说，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进去。百姓肯定想，哦不，摩西啊，我们要去征服敌人，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了，我们就要夺得应许之地，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起进去呢？以后会怎么样呢？第18章15节，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是一个预言，也是一个应许，神信守对子民的承诺。是的，摩西要走了，但神不会离弃你们，神会继续遵守承诺，会继续用话语引导你们，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会知道该怎么做。那里会有其他声音挑战神的话，但是你们要持守神的话。如果你想看看是什么声音在应许之地威胁到神的子民，那么在申命记第18章9到11节可以看到，摩西论到那些与神的话语竞争的声音。摩西是这样说的，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，你不可学着行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兆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。听到了吗？其他声音会说，你可以牺牲自己的孩子得到幸福， 你可以牺牲无辜者来获得更美好的生活。那些占卜算命的会说，信他们会让你得到更好的生活。通灵的人会说，他们能够预知将来经济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能够预知你的健康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能够预知国际上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会做出种种预测来控制你，说自己能够预知未来。还有巫师，他们不仅说自己能够预知未来，还说自己能够控制未来。他们可能会对你说，如果你遵循这个商业计划，如果你遵循这个健康计划，如果你按照我要求的去做，我就帮助你绝对控制未来的事情，你就可以掌握一切了。还有那些不只是试图预测或控制未来，还会与死人说话的人，他们以坟墓里的人说的话来指导自己的生活。这些奇怪的事情你听起来也许都很熟悉。那么更恐怖的是，还有人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来赎买幸福。很多以色列人会跟随那些说我可以预测未来的人。会有声音说，如果你跟随我的计划，我可以帮助你控制你的生活。虽然有时候也许因为悲伤过度，或者是出于欺骗，有人会听到坟墓中死人的声音。为了迎接这些声音的挑战，神对他的百姓清楚地说，我不会放弃你们，我仍然会信守承诺，我会透过我的先知说话，我会说到做到。因为面对其他声音的时候，神的子民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怎么确定和辨认呢？在这么多的声音中，谁是真正的先知呢？所以第二十节之后的经文告诉我们如何辨认出真正的先知。第二十节经文说，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真正先知的标记是什么呢？他会用神的名字说神让他说的话，他会说耶和华如此说。在旧约中，神的先知发表过300多次这样的声明，他们会说，这是我从主耶和华听到的，不是从别的神。摩西说，只有一位神，你们要听那些奉神的名说话的人。先知会说神吩咐他说的话，而不是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也不是做竞选或者民意调查的演讲。我们要听神所说的话，而不是人说的话。而我们如何辨认这是不是以神的名义说的话呢？第21、22节摩西说，你心里若说，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好，为什么你不要怕他呢？因为你应该把他杀了，对吧？因为说假预言，所以要被处死，这是非常严格的惩罚。如果他不是在为神代言，那你要除掉他。如果他不是为神说话，如果他说错了话，这个处罚很严厉，所以不要轻易做先知哦。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。虽然惩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神的应许。这里说了什么呢？这里说，神的话语必然应验。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是可以依靠的。其他虚假的声音会影响我们，社会文化会影响我们。我们要心里明白后就会说，那是异教的神，那是异教的做法，并不适用于我们。你必须认识到周围会有虚假的声音要挑战神的话语。这些声音往往也是我们内心的声音，出自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孤独，我们的恐惧，我们的痛苦，还有我们的骄傲。我们里面会有声音说，神的话并不一定是真实的，神的话是与我无关的。所以当我们碰到婚姻问题、单身的问题、性生活的问题、商业诚信的问题时候，神会教导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事方式。可是我们却经常听到自己的内心有声音说， 啊，你不需要听那些教导，已经过时了。那是给以前的世代的，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。然而使徒彼得说，神的话是信实的，神的话不仅是给过去的时代，也是给现在的时代。阅读这些章节，看着这些历史的偶发性事件，我们经历到穿越时空的人类共同的经验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也是对我们说，这是值得信靠的话语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应该信靠神的先知。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在面对其他文化和声音的时候，如何表现的呢？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像我一样，接触过穆斯林文化，清真寺每天有5次祷告的呼召，无论你是在城市还是乡村，你都会听到清真寺扬声器的声音，甚至从家里面就可以听到。我们并不理解这点，那个声音似乎太大，而且具有侵略性。但是你必须认识到，清真寺只是诉诸听觉来分享他们的信仰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基督徒所做的却是将圣诞灯放在家中，生怕别人说你入侵了我的黑暗。而我们应该把灯挂出去，应该说我这是在分享自己的信仰。这正是穆斯林世界在发生的事情。我跟凯西在巴基斯坦有个朋友叫希达，为了在学校里分享信仰给孩子们，希达每天3次在扬声器里面读圣经。在读圣经之前，他会先说2遍，这是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，然后才开始读经文。这是神的话，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，但实际上是在说，这是神对你说的话。虽然还有其他声音，但这是你应该听的话。我们纠结于婚姻中该怎么做，纠结于是否应该在性行为上保持纯洁，甚至还有些商务人士说，我需要听从圣经这本过时的书吗？神说，这是我的话，是先知代言我说的话，这是为了让你们远离自己文化或者其他文化中虚假的声音。神在生命记这章中所说的话，不仅持续地反对虚假的声音，而且持续地反对虚假的民众。摩西说，神要对你们说话。神要对谁说话呢？对那些在拒绝神和悖逆神中漂流了一辈子的民众说话。神为什么要给他们机会呢？神为什么要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呢？因为他是怜悯的神，他也是赐下话语的神。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，也向我们启示他的话语。神说，我赐下话语给你们，你们挣扎的时候会需要我的话。我们持续的需要神的话语。我跟我的内人凯西在圣路易斯有一个朋友叫做南希·索尔，他试图在工作中成为神的代表，他一直努力的使生活和见证保持一致。在生意中，他被称为教会女士，人们尊重他，但同时也取笑挑逗他。不久前，有一个取笑他的男人来到他的办公室，随后关上门对他说，嘿，现在教会女士，对一个被诊断患有末端结肠癌的男人，你要对他说什么话呢？南希对他说，神对失信的人是信实的，神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。虽然你可能否认神的话，你可能嘲笑神的子民，你可能拒绝神，但神的话语绝不动摇。神愿意为那些远离他的人提供帮助，他是给人第二次，甚至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机会的神。神说，我向那些呼求我的人持续的说话。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你需要知道，需要再次被提醒。就算今天你邀请人来听福音广播，有没有人会转身就离去呢？不仅仅神饶恕人，你作为神的代表也当如此。人的悖逆并不是历史的终局，神的话语永不动摇，神呼召人归向他，我们是神呼召人的工具。正如神所呼召的那样， 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不管虚假的声音如何，不管虚假的人如何，神的话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帮助，这也是神的应许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主题是圣诞节的摩西。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神的应许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搜寻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接下来我会和蔡博士进一步的来讨论今天的信息。蔡博士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想很多的听众也会问这样的问题。你说神对我们说话，神答应会对我们说话。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会坐在走廊上，闭上眼睛，问神一个问题，希望听到雷声传来神的话语。但是并没有雷声传来啊。
嗯，是的。
那么神今天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
好的，请注意，我不否认神会用任何他想要的方式向我们说话。神有这样的全能，我们渴望听到雷声中的声音，或者看到了写在云中的讯息。但别忘了，云会被吹走，雷声会消失。所以神成就了一个更大的神迹，他说，我透过那些被圣灵感动的人，把我的话语写在圣经里。因此，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无论你面对什么，你都会因我的话语而感受到我的同在。圣经的话语是神的默示。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呼吸随着话语出来。神说，你所拥有的这本圣经不是很久以前的作品。实际上，圣灵此时此刻还在光照那些文字向你说话。你说，如果我知道神正在对我说话，我就可以走过任何黑暗的山谷。神就在那里对你说话。神说，这就是我对你说的话，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的手上，你赶快读吧。夜里开灯也要读。无论将来如何，无论你会面对什么，这是神在说话的声音。圣经经文是神最确实的话语。
阿们。
主每一日对我说话，你生命的话语，写明你心，亲爱圣灵，叫我生命直到开我眼，使我看见，提升我的灵，使我欢唱你的话，使我能再次拥有心
如果今天的信息激发了您想要更多的探索圣经，欢迎你可以开始阅读圣经，明白神的心意。神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蔡伯恩博士所主讲的题目《圣诞节的摩西》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